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课表。十门总体的第七部类差别啊，前面我们讨论到无量寿经的纲宗和它的规矩，那么第七课呢，要了解无量寿经哪些是同部的经典，哪些是同类的经典，还有非类非部非类的一些代说净土的经典啊。我们来看同部啊，大本就是指无量寿经，小本是指阿弥陀经，它是这两种是同说净土法门啊，义理境界啊完全相同，只是它开略啊，开合详略的不同啊。这个大本无量寿经现存有五种啊，我们在啊翻译的这一科会介绍到啊。小本有两种啊，佛说阿弥陀经，这是我们丛林啊每天晚课必读的一部经典，是姚琴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这个姚琴是区别于啊这个战国时候的银琴，就是秦始皇的啊银琴啊，也区别于这个扶琴啊，就是苻坚他也建立秦国，这是啊姚兴啊做国主的叫姚琴啊。鸠摩罗什是七佛以来的大翻译师啊，他翻译的经典在我们中国备受欢迎啊。他在公元402年翻译了这部《佛说无量寿经》啊。第二是称赞净土佛舍寿经啊，这是唐代玄奘大师翻译的啊。玄奘大师也是大翻译家了啊，这个到西域取经啊，天竺国啊啊周游啊求学18年啊。那么今年我们啊政府还得有一个活动，纪念玄奘大师西行取经的日子啊，这被我们中国的有识之士称为是民族的脊梁啊。他翻译这部经典啊，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启示啊。这个玄奘大师主要是以啊法相为事，求生弥勒内院为他的修行宗旨的，然而他却翻译了这部啊阿弥陀净土的经典啊，这就给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遥相呼应，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他的高祖弟子奎基大师对无量寿经有个注解，选择的却是鸠摩罗什的佛说阿弥陀经通赞书啊，那也说明这些 祖师啊，他们的胸怀都是佛法，都是为了众生啊。鸠摩罗什翻译的非常简练，如果在翻译风格里面称为译医啊，玄奘大医大师翻译的非常啊这个忠实于啊原本，在翻译风格里面称为直译啊，一句一句把它翻译过来啊，这两种可以互相参照去看啊。那么这是同部同类的经，我们选择了三部来做介绍。第一就是江良耶舍翻译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简称观经啊，它主要是应韦提希夫人之请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宣说定善的十三观啊，观想西方净土一真庄严啊，在自己啊宣说这个散善的九品，形成十六观啊，这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把念佛的原理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柔和进去啊。第二种是华严经啊，普贤行愿品啊。这部经典是啊八十卷华严的最终结学归根之处啊，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于华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啊。那么在隋唐之际啊，净土中所依据的根本经典称为三经啊，就是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这在善导大师强调这个专修正行里面就谈到读诵正行，读诵懂吗？就是读诵这三经啊。那么从隋唐以后，一般的都以这三经作为属一的根本经典啊。就到了清代，彭绍升居士流通净土经典，也是把这三部经合在一起流通。然后到了这个清末，有一位大居士叫魏成冠啊，他又叫佑啊，魏摩生、魏源啊，是近代的一位思想启蒙家，晚年信佛，而且专修净土啊。他把这个，他有一个贡献啊，就是非常注重普贤行愿品啊。他认为修净土法门的人如果不去读诵行愿品，则他的教理就会偏而不圆啊。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净土四经的提法，而且加以流通，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啊作为四经的殿后啊，认为是净土的归宿啊。所以在清代有个净土四经的这样的刻印流通啊，杨仁山居士也刻印过净土四经啊。那么对这个选择啊，印光大师是很赞许的啊。印光大师考察这个华严经之后，他认为这个普贤菩萨劝善财童子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它具有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原来是起示于华严经，起源于华严啊。而且净土法门如果得到华严这一部经，它的气象就 一下子就广大了，就像大海之横亘万寸，如太虚之总摄万象。啊，所以这个印光大师加以肯定。啊，那么首年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所以首楞严经谈二十五圆通的第二十四圆通。啊，那么对这部经很短的啊260几个字，啊，印光大师是非常注重的，一生呢就不断的开示，包括书写这个啊念佛圆通章。啊，赞叹大势至菩萨，包括他一生的行为，都是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作为他的礼则去修行。啊，所以印祖认为这个圆通章是净土宗的最上开示。啊，就是这个圆通章这些经文，就可以与净土四经参而为伍，可以把这个圆通章放在净土四经。列为五种，啊，这样在1934年的时候，啊，这个印祖有一个净土五经的这样的印行，啊，就把这个净土属一的根本经典五种，啊，把它最后确定下来，啊，成就净土中啊属一根本经典的一大缘起，啊，这是。我们就把这三种列为同类的经典，啊，同类经典。那么还有一些是非部非类的，啊，就是代说净土的，像《法华经》呢，像《悲华经》呢，啊，《十住断结经》呢，啊，《文殊说般若经》呢，哎，这些都是代说净土。在大乘经典当中谈净土的绝大多数都是讲阿弥陀佛的净土，这叫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所以这个我们啊据统计有200-300种之多啊，在大藏经里面。啊，好，这样我们就在部类差别啊，了解一下净土属于根本经典的一些基本知识。好，请看下面。一是宋词，啊，一就是翻译的情况。啊，这个一啊，在周代的《礼记》。是一个官名的官的称呼啊，北方乐毅啊，所以北方的一些这个他都要通周边国家的语言啊，以后就把这个一样就专门把那个梵文转为中文啊，这就叫一啊。这个《无量寿经》的翻译情况啊，也是在我们汉传佛教当中是非常具有特点的，称为是东来最早，一本最多。它是这么表述啊，在这个后汉桓帝年间，这部《无量寿经》就传来的中国。半本就来到中国，而一本最多呢却有12次的翻译。啊，我们也注意到这著名的法华经也只有3次翻译，华严经有2次翻译，金刚经啊也没有这么多。啊，那么为什么会有12次翻译之多？这可以从2方面来看。第一，最先来中国的这些译经师都来自于天竺和西域各国， 他们要把佛法传到东土，肯定会想把最好的东西传过来。而他把无量寿经传过来，说明在天竺西域带就已经非常盛行这部经典，他才会有这么多传本带过来。这是第一个给我们一种信号。第二种信息，他翻译什么经典，他也要考察东土人的宗教需要。这些译经师都是有些是来历不凡的，以众生的心为心的。所以也看到在汉以来南北朝时期，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的需求是很具有超越的意向的。这跟中国在黄帝以来的隐士文化传统，尤其在东晋时候，这个隐逸文化普遍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推崇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十二字翻译。在汉代就有两次，就是安世高和支娄迦禅。在曹魏年间有两个发本。一个是这个支谦，这是陋室国的一位优婆塞。再一个是康僧铠。西晋一次，这是竺法赋，当然他已经这个经典都没有传下来。十二字翻译有七个译本没有传下来，留下的这种五种。东晋时候一次，刘宋年间两次，唐代一次，赵宋时期一次。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汉到刘宋年间，就是梁武代这个时候，已经有十个译本都已经译完了。到唐代的菩提留支和赵匡胤，宋代的法贤，法贤也是印度过来的，当时是为了祈雨来翻译这部经典。那么我们从这个翻译之多，而且都集中在汉魏南北朝时期，这就可以看出一种信号，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很具有一种超越的意向。因为无量寿经的超越的本怀是在佛教当中也是无与伦比的。那么下面这里我们所列出的有把这个传下来的把它列了一下。第一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后汉支娄迦禅翻译。支娄迦在后汉时期，是大概在公元170年左右，是第一批来华的大翻译师之一，以安世高是齐名的。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一位王子，舍家出家，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他自己出家。来到中国，他主要翻译的是小乘的禅法，而这个支娄迦禅主要翻译的是大乘般若系经典，波州三昧经也是他翻译的。那么对这个十二种译本的译者翻译者也是聚松很多的一个问题，这个要讨论起来就很复杂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讨论。对这个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是不是支娄迦禅翻译的，也都是学界有诸多的商榷。倒是这个曹魏时期有个叫伯颜的，按《梁高僧传》和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记载，他翻译过《大阿弥陀经》，又叫《无量清净平等觉经》。 那么在这个会角的啊《梁高生传》里面对知道驾忏的介绍，倒没有说他翻译过这部经典啊。然后到了唐代的智深讲《开元一教录》里面，是把这部经称为是知道驾忏翻译的，所以这样演绎过来啊。那么这样讨论要考据，也就工作很多了。我们就演绎啊，原来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介绍啊，这样啊。第二种是大阿弥陀经啊，大阿弥陀经它有一个全称的名字是非常长的啊，叫《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沙楼佛过度人道经》啊，很长的经典，所以就简称《大阿弥陀经》啊。这是吴，就是三国年间孙权啊，这个做帝的，做皇帝的吴国啊之前翻译的，这是一个肉赤国的一个优婆塞啊。佛说无量寿经，这就曹魏年间啊，曹魏就是啊曹操以后他的儿子曹丕啊，这个从晋献公啊晋献帝那里夺取政权，建立魏国啊，是在嘉平四年，在公元252年翻译的，康生凯啊翻译的。第四种是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这是唐代的菩提留支翻译的。这里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它有的会写原味菩提留支翻译啊，有时候我们不要搞混了，他讲那个也有他的角度道理。因为大宝积经是一个分量很多卷的一部经典，它是出自很多翻译师的手以后汇集的一部大宝积经啊。从这个元魏年间菩提留支翻译的这部经典的三分之二的篇幅，37品，然后但是这一品就是无量寿如来会，这一品不是菩提留支翻译的，是唐代的菩提留支翻译的啊，大家要把这个搞清楚啊。第五种是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这是赵宋，赵宋就是赵匡胤啊建立的宋代法贤三藏法师翻译的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五种原译本啊，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同修都应该看过五种原译本啊，应该去看一看啊。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啊，翻译的风格也是不同的。比如从大院的院目来看啊，这个汉武两仪24院啊，魏唐两仪48院，宋仪36院啊，这个主要的院数都有所不同。然后翻译者他的风格也很不一样啊，汉武两仪觉得翻译的就是很古奥啊，确实很难读诵。但是汉武两仪从内容方上来看，有很多是魏唐所不具有的啊。在五种里面翻译的文笔最好的是无量寿如来会唐译本啊，特别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那种译文翻译的非常精妙啊。偶一大师非常推崇无量寿如来会啊，他曾经有过想跟无量寿经做注解的一个准备，就准备注解无量寿如来会啊， 然而只是由于这部经典有一个缺陷，他没有把娑婆世界的五恶五痛五烧后面几品的经文，他没有啊，这样就凸显出曹魏本的一个优点，他的文笔也翻译的不错啊，尽管比无量寿如来会略深一点啊，略逊色一点，但是他的五恶五痛五烧的经文具足啊，同时前面讲那个与会大众菩萨的种种修行八种啊示现成道这些经文，哎，这些经文是汉无量也没有，但是无量曹魏本有，哎，他有一些其他一本总是有点缺陷的，在曹魏本那里，哎，他都具足啊，所以这就形成历来的注经家包括诵经者就集中锁定在曹魏本，包括我们现在来讲这部经也是讲曹魏康生楷的本经啊，所以这样就给人感觉，或者文句失之于繁琐，像汉无量义啊，或者失之于太简略，意义不充分，比如像宋一本啊。那么出现这个情况也来自于两个原因，第一是这个范本不同啊，这部经典是佛的一代实教五十宣说啊，在宣说的法会当中，佛要应这个法会的机或者是在家中或者是出家中，他的详略各有不同啊，范本不同哈，这第一。第二是传写过程，原来都是贝耶来记录下来的，那么贝耶经文有可能脱落的情况啊，所以就造成了五种啊原一本的一些差异啊，这种差异就使得影响到这部经典的广泛传扬啊，就由于这一点呢，就有后人的想把这个五种原一本加以汇集啊，希望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这就是所谓有四种汇集本产生了啊。那么对于关于汇集本问题，现在是一个聚松甚多的问题啊，我们就在这里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最先对汇集本来做工作的是南宋年间的王龙书居士啊，又叫王日修啊，这里称为王日修，他有感于这种四种原一本的不完美啊，就用三年的时间来去做这项工作，当时他汇集呢是四种本子，缺唐一本，做完之后他对这个汇集本呢还做了一个分段的题目啊，分段的题目加题目也是从王日修开始啊，应该说这部经典被王龙书居士一汇集，有利于他的流通啊，确实这种明快啊畅达就加大了他的分量。王日修居士本身也是一个虔诚的念佛的人啊，这个每天拜一千拜的佛啊，临终也是站着往生的，他的修持他的学问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啊，所以他做这项工作在当时影响很大啊，宋以后乃至于到明代啊，这是莲池大师都啊，首先还对他的工作给予了相当程度上的肯定，叫做啊流通甚广，利益甚大，所以这个王本流通很广，利益众生很大啊。但同时呢，莲池大师对这本子也做了一些客观的评价 指出了他两种不足啊。这两种不足，第一种是不由范本，唯着华文，未胜一法啊，就是他所翻译，他所汇集，他叫教集嘛啊，教集，在教集，你既然是教集的话，你就要忠实于原译本，不能加自己的语言进去啊。但往往王弄书呢，王日修居士呢，他有就对一些语言比较零散呐 啊比较他认为不满意的，就修辞词而合其意，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啊，这是莲池大师认为不可以的。如果你是从重新翻译，你从范文里面翻译一个本子，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组织。现在你是教籍，你就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啊，这是就是未顺依法啊，这是第二呢。从他所这个汇集里面，也是对那个原有的经文哪些应该选择取啊，哪些应该不要，这些也没有尽善尽美，该取的没有取，该舍的没有舍，而且尤其是高下失次啊。高下失次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三辈往生都是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然后到了王弄书居士这个本子呢，他只是说下辈中辈发菩提心，下辈说不发菩提心啊，上辈发不发没有说啊。那就等于你说如果说不发菩提心为劣的话，那这个上辈啊到底发没发呢？说他发菩提心很殊胜，你也没有说，而且本身五种原译本没有这样的一个表述方法，三辈往生都发菩提心，到了这里他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啊。还有就是对这种余慧来的菩萨种种功德，就是前面的序里面他都删掉了啊。这是彭绍生居士也极为不满意的一点，说这个这些菩萨的功德八相成道这不能删的啊，这是要求一个修净业的人怎么去发菩提心的具体的内涵啊，这到王弄书本子把它删掉了啊。所以从这个智莲池大师这样的分析以来啊，这是出自在弥陀书钞里面，大家可以认真看一看啊。所以以后对这个王弄书本子的流通就不是那么大的势头，这样就引发了这个彭继清，就是彭绍生居士的，由于对王弄书本子的不满意，他就重新做了一个戒律啊。他为什么称为戒律呢？是由于他看到五种原译本最好的是康生凯的本子啊，于是他对康生，但是认为康生凯的这种翻译的文笔啊，也受了那个时代的文风啊，就是汉代文风的影响，有些晦涩，有些啰嗦啊，所以他就想对这个本子有一个戒律，把那个不大好的地方把它去除，但是他不增加啊，忠实于原文啊。彭绍生就是做的这项工作啊，所以他不是对五种原译本的一个汇集，只是对康生凯本子的戒律啊。这是第二个本子。第三个本子是清末的魏摩生，就叫魏源啊，他所汇集的。他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文学家，所以他一上来这个心气很高，抱负很大，要搞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 啊，无一字无一句都有来历啊，所以他倒是对五种原译本都把它弄过来了，都来弄。这个志气很高，但是弄出来以后，还是出现了前面他认为不满意的所有的毛病缺点，在他身上都体现了啊，任意的真善啊，任意真善，这是未陌生。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大愿当中讲这个都是莲花化身，他自己又加一句话，无有胎生，五种原本都没有无有胎生，他加叫无有胎生啊，五恶五痛五烧，他认为这个没有必要，就大砍掉了剩了一小段啊。然后说这个末法的时期啊，金道灭尽，唯由这个金注视百年，本身就到这里为止。他又加了一句啊，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阿弥陀佛四字广度众生，这四个字五种原因本没有这个啊，他是用其他的，这大概大集经里面都有这句话，他把它真的那不是对五种原因本归集，他就面就很广了啊，就诸如此类的啊，诸如此类。所以印祖对他是极不满意，呵斥他是胆大心粗，不足为训啊，是。那么第四个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本质也许海内外的修念佛法门的已经是很熟悉了。据说有的居士一天念三遍十遍，倒背如流啊，半个小时之内解决这部经。对这种精神我们要赞叹啊，但对这部经到底汇集本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能矮子看戏随人喝彩了啊，也得要了解一二啊。这是民国年间夏莲居居士啊汇集的，从1932年到1935年，当时他在山东的时候受一个军阀张宗昌的迫害，就流亡到了日本啊，在日本3年之后一回国，他就开始在天津啊来做这项工作啊。这位老居士也是发心啊很大很好的啊，也想搞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啊。啊，应该说这部经典汇集以后也有一些长处啊，它确实很流畅啊啊，比较简练啊，尤其它很多的文具选择了啊唐译本里面的文具，我们刚才介绍唐译本文具是翻译最好的啊，夏老居士用的比较多啊，所以呢有它一些长处啊。但是这部经典是不是尽善尽美的，是不是无一字没有来历，无一句都有根据的，是不是读了这一本就等于读了五种原译本的，是不是末法之后留下的是这一部经而不是其他的经，这些都是原则问题。当把它提到这么高的程度，我们就得要仔细的审视一下了。应该说是有一美之词的啊。这部经典有它一些致命的弊病啊，也就是啊讲这个啊未顺依法啊去去啊未当，也在这部汇集本里面体现出来 啊，比如说这个晶体呀，我们注意到五种原语本都是以阿弥陀佛的名号作为晶体的。汉译本无量清净平等觉，这个无量清净平等就是无量寿的意思，清净平等就是寿的一种另外一种表达。那其他像大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以后一般都是以佛说无量寿经作为这个译名来流传的。那么到了这部经典，你看他把这个他汇集倒是想得很完备了，把所有的这种原译本把它都整合在一起，它就完整了。但你整合在一起，你看看，这就有无量寿，有清净平等。刚才讲这个寿就是清净平等的意思，你把它放在一起，床上架床，头上按头，对这一点印光大师是非常敏锐的指出，这部经典的经题是不能去改的，改了之后久迷其源了，很久以后这那当名就不知道他在说哪部经了。你再这么一弄，以后大藏经又没有这部经，人家就说这部经是假的了啊。如果你把这个汇集本都把五种原本作为那个取代，以它为证的时候，又对这部经进行那个否定，那就不完蛋了。这是一个很有危险、很有风险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先从经体来看。第二，就从那种往籍的古佛啊，五种原译本都有啊，这个过去无量无数无央数劫以前有古佛出现，第一尊佛是定光佛啊，这样的过来。这五尊这些古佛的出现，把它一一列示起来，意义深远的，一直表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能够善根感的这些古佛来度化我们四现八相成道。另一方面，这些古佛过来悲心不舍众生啊，首尾两尊佛，一个是定光佛，又叫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的亲教士。那么另一端是四自在王如来，是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亲教士。这两者遥相呼应，他是传达了甚深的信息的，说明法藏菩萨是在娑婆世界以转轮圣王的之职出家的，是在这里发大愿的，是跟娑婆世界众生有甚深的法缘的。都从这个古佛示现里面给我们传达出来，你竟然一下子就把它不要了啊！再就是四十八大愿，以24段把它分在一起，一个愿里面又包含2愿或者3愿，这种方式是不是可取啊？有时候这个阿弥陀佛是针对十方凡夫众生发的愿，有的时候是针对他方世界菩萨发的愿。如果你把它整合在一起，你所面对的可能针对凡夫众生发的愿，你一下子你头上所戴的那个帽子是众根据菩萨发的愿，这就不对了。啊，这些大家好好看看原译本就能看出这些问题啊。再就是所翻译的那些重要的段落、重要的意思，有时候汇集本体现不出来啊。比如编的仪程问题， 编列为遗臣是中辈往生也有遗臣，下辈往生也有遗臣。我们在会稽本看吧，啊，无量寿经里面他非常推崇行作沙门的功德啊，能够为佛出家是佛的子孙，强调出家的功德，在无量寿经里面会稽本里面也看不到啊，等等这些要找出，包括一些骑马的一些故事啊，阿舍是以五百大长者子啊过来供养佛，他把这个子字丢掉了，阿舍是王者以五百大长子，五百长子，你这个长者子和长者是一回事吗？啊，所以这十年来对这部会稽本聚松碎读甚多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有多篇文稿对这个会稽本加以了一个啊批评啊，有时候话讲得很严峻的啊，说这个前面几个他主要是探讨王龙书、彭绍生和魏成观违经失理啊，违反经文，失掉他的理体啊，进臣任意改经，其过大矣啊。王氏就王日休啊，尚有此事，后人可妄充通家父。应该说，在这种不及格后，王龙书本身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的政务、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也是这四个当中最优的，可以下这个。然而王龙书都有这种过失，后人还能妄充通家父，既有无量寿经和无事生事，印祖是这个，既然已经有无量寿经，为什么还要没有事你生出一个事情来啊？后面一句未莫生更不必年矣，胆大心粗不足为信。那都不需要讨论了，这个里面的啊。那么偶一大师我们也看到他的一个态度啊，他对于这种无量寿啊如来会这个本子很推崇，也准备对他做注解的啊，如果他对于会稽本很感兴趣的话，他就会注解会稽本，然后他们也选择会稽本啊，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净土宗的祖师在会稽本出来之后对会稽本一个基本的态度，为了佛法的纯正性啊，都是持不赞成的态度，这我们要了解了啊，我们要依照祖师的话就做了啊，不能随便听一般的人人云亦云了啊。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走准道路去读诵原译本，我们很多那么精进的啊同修就大得其意了。现在搞得读到现在听到这个不行，他心里就疑惑重重了啊，甚至走一个极端啊，你们这么多争论我就不修这个法门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些话都不敢讲，怕众生的信心受到影响啊。有时候甚至哎呀他已经读惯这个本子，我们随顺他，那你就继续读下去了啊。如果你刚开始选择，我们就劝你还是以啊康本为好啊。我们了解这些，倒也不是说对会稽本子一棍子打死啊，应该说这四位大德也是出发心也是好的啊，也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也是有一定的功绩的啊， 但是我们对待这个事情的看法应该是什么呢？以原籍本为主啊，以汇集本为辅的格局，你得要摆正这个关系，不能喧宾夺主啊。如果你这心里这个关系摆正之后，你去读读它，或者去研究研究它，或者什么都没有问题的。就把你的知见本身就不正啊。有很多人听说，哦，读了汇集本就等于五种原一本都读了，他这一个观念呢，五种原一本他碰都不碰。试问接受这个观念的人，他读过五种原一本没有？很少有人读过。我是接触过一些搞净土法门甚至讲无量寿经的，当我提了一个观点之后，他认为他产生怀疑，我跟他回答，我说这个观点是来自啊这个无量寿经原一本的哪种哪种，他听了之后他都，因为他没看过。啊，因为人都是想，这个时代众生都是比较懒的啊，快餐文化滋养的出来。哎，这个既然快餐，这个快餐就解决这个问题，一本就等于所有的本，我就看这一本，其他的我怎么会去看呢？啊，所以尽管啊，有些大的哦，读了这一本是为了引导大家更好的去读无尊严本，但事实上一二十年以来，有几个人通过这个汇集本去好好的去读无尊严一本呢？如果这个效果达不到，说明他就站在了第一线。啊，所以我们得有清醒的啊头脑来了解这个问题。啊，这个台湾的绿航法师他有个态度啊，我们觉得还是啊可取的。他是对汇集本也是很推崇的啊，曾经是以啊，持咒法师和夏莲居居士为做他们的学生而自居的，啊，他以中将的身份，然后他出家到了台湾，曾经发心要流通这个汇集本，然后运行两次之后，他发现一个情况，流通受到阻碍，受到阻碍，他就以后就有个观点的改变，哎，他就以康生凯的本子为主，以啊，净引无量寿经一书作为啊这个注解本来广为来推广这种啊这个原译本啊，而且提出啊也随大家随份随地读诵汇集本啊，主要以原译本为主。哎，我们觉得立行法师这个观点啊，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我们这样去做就好了。也不一定搞得水火不相容啊，这是汇集本啊。好，请看这个注解本的情况啊。这个对无量寿经注解本在我们中国也是不是太多啊啊，在隋唐之际有净引慧远法师无量寿经一书六卷啊。这是一部重要的啊，这部无量寿经的参考著述啊，还有是无量寿经一说，这是唐代的基藏大师所撰写的，这就比较简略啊。无量寿经中要，这是新罗国元晓法师啊，他是不是逐句逐句消解，而是对无量寿经的重要的理论问题，比如发菩提心问题，对佛的四种智慧的信心问题啊，做了一个啊提纲挈领的讨论，就叫中要啊。无量寿经联译素文赞，这也是新罗国景心法师啊所做的，在这个唐代周边国家像新罗国啊、日本呐、这些都派很多啊。这个比丘来中国留学啊，学习佛法啊。当时他们啊，由于我们唐代这个净土宗啊，经过从 谈卵呢啊，谈卵善导倒错，像家财怀感这一批的祖师大的弘扬之后，形成家家阿弥陀父父观世音的格局。所以这些来求学的这些义学萨啊比丘，哎，就会重视这部经典啊，包括日本的啊比丘也都回国之后重视这部经典啊。所以这个景心法师对这个莲叶树对这部经这种注解他是比较详细啊，但是他所注解的是西晋的竺法富翻译的这部经文，经文没有传下来，这个注疏本传下来了。它不像现在先有一段经文再去注疏，原来的经文和注疏是分开的啊，所以这个经文看不到。但经文看不到，我们通过它注文也能够依稀把握啊竺法富翻译的这个本子的大概的脉络啊。这经法师第五种是天亲菩萨的啊《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就是往生论。它主要是依据《无量寿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经典来做这个论的啊。翻译到中国，我们啊这个谭鸾大师对这个论有一个注，就《往生论注》，这是净土宗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我们在第一个学期就讨论过这个往生论注，这是对原译本的汇集啊啊注解本。注解本无量寿经，大家要注意，这部经典到在日本佛教界非常重视，尤其对无量寿经非常重视啊。像法然上人、青鸾上人，他们建立日本净土宗，包括日本净土真宗啊，都是啊，主要以无量寿经为主啊。那么他们各个宗派的这些义学比丘对无量寿经的注解本呢有二十多种啊，这我们啊要去了解的现象啊。汇集本的注疏啊，有无量寿经起心论，这是彭绍生居士啊，是对自己的这种接教本啊接约本的一个注疏啊。无量寿经前注，这是清末丁福宝居士做的啊，这也是对彭绍生啊居士那种接约本的一个前注。前注他就是因为丁福宝这个他是读的书很多，资料掌握的非常详细，他就基本上是这部啊一个经文下来啊，他把一些重要的认为正确的啊这种啊注经家的观点，他的文句把它接读下来啊，这就叫前注啊啊，资料价值很不错啊。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这是清代的王根新居士所撰写的啊。这部经中论是对魏源呢啊魏摩生居士汇集本的一个注疏。这个魏摩生汇集无量寿经之后，在他的生前呢并没有流通啊，往生之后是由啊王根新居士来做整理工作。那么做整理工作，他就把这个加了一个摩诃啊，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区别于其他的。这个他加一个摩诃，如果魏默生居士在听啊还在世的时候是不是同意啊，也是值得商榷的啊。再就是这个王根新居士，他这个写这个中论有啊也有点讲大话啊，这个喜欢高标玄妙，尤其推崇显义大师的念佛三昧啊，自己是显义大师的弟子，得到真传啊真传，这些东西有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给人感觉好像啊不得念佛三昧就很难往生似的啊。 我原来在金钟花叶大观看到这个钟呢，也觉得很好奇，就把显念大师那个也把它揭露下来，搞得很多人看到我这个，他也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得念佛三昧呀，什么啊？所以搞得我现在要正本清源，这次我重新啊，这个修定本就把那段给他啊就取下来了，啊取下来啊，这是王根新啊。再就是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的一个撰写的啊，对下会本啊的一个注解啊，应该说也读了不少书啊，资料性也比较强，也可以作为一个啊很好的参考资料。好，这是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读诵这部经典，自从啊这个汉代翻译以来，就有出家在家的信众去读诵这部经啊。最早读诵这部经，像圣贤法师，像西晋的竺法旷法师啊，常常读诵这部经典啊。圣贤法师读诵无量寿经，他临终是内向很好，天月盈空啊，啊放光啊，啊放光内向啊。那么这个在魏晋时期啊，有很多很有学问的法师对这部经典很重视啊，像林玉法师啊，曾经为这部经做过一个注疏，但这个已经我们从高僧传里面看到他是做过注疏，但现在没有传下来啊。像当时的义学法义学比丘啊，像燕宗法师啊，慧隐法师，谭岩法师，包括敬爱法师啊，对这部经典也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啊。读诵这个经典呢，哎，他啊依教奉行，就有种种内向。这里我们提出啊，或者读金色的莲台，或者闻到天月盈空啊，或者十根不坏啊，这些，这是读诵啊。受持呢，依照这部经典来受持。你看东林寺慧远大师起建白莲社，实际上在白莲社里面，他所依据的根本经典还是无量寿经啊。然而原来从好像日本还是其他的学界啊，总认为这个慧远大师是依据波州三昧经来修学的啊，他念佛是实相念佛的，这两个观点很流行，很占主导地位。实际上是不尽然的，在慧远大师那个时代，无量寿经有十个本子出来了，难道他慧远大师不知道无量寿经吗？啊，然后尤其更重要的是，依照慧远大师的宗旨啊，刘一明居士写的《西方发愿文》，它里面的理念、宗旨，包括境界，都是出自无量寿经。并不是出自波州三昧经，而且这个莲社高贤啊，临命终、临往生的时候，或者读诵无量寿经，或者啊大家助念名号，这是比比皆是啊，怎么能说他就是啊波州三昧经就行波州三昧，一切佛在前立，要见到阿弥陀佛啊？或者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怎么会有持名呢？啊，所以呢，这些我们这个受持，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依照无量寿经来奉持的，啊。那么这里我们举出几个，或一念而非一光，这是善导大师，他处世现，啊，无论是中土还是啊这个天竺啊。啊， 都认为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他属世界念一佛有一道光明出来，所以当时皇帝赐见他的誓言就叫这个啊，这个光明大师，给他赐的赐号叫光明大师啊。少康大师念一尊佛有一尊佛号出来啊，啊，念一句佛号有一尊佛像出来。法照大师起见五会念佛，这个五会念佛他的声音都传到皇宫里面去啊。那么净土圣贤录也介绍很多念佛行人见到莲花，见到西方三圣啊。那个唐代还有一位啊老居士优婆夷叫姚婆，哎，他念佛念的西方三圣在空中要接他走，他这时候向阿弥陀佛告假，说你老人家先等一下，我要跟那个范婆呀，那个范居士要告别一下，是他劝我念佛的，我再跟他告辞一下。哎，佛就在空中等他，赶快跟范佛告别，我要走了。那范佛一听他要走，赶紧跑过来，哎，一看还在空中没有消失，啊，然后念佛就走了，啊，见佛，阿弥陀佛很慈悲呀，啊，他知道我们众生的念头啊，我们寺院有位比丘师父，他在助念跟他的啊。这个外婆啊助念的时候也见到阿弥陀佛啊，当时他在里面助念啊，外面可是见到都是在拜，他还这个他就一心不能在那念，他以为是不见得是真的，等到他念的差不多要出去说，你们真的看到吗？那真的看到了，这时候就没有，就是一朵祥云，他想哎呀我没有看到，很后悔样子，那我能不能看到啊，这一念一出来，哎，佛像又现前了，啊，几秒钟就要消失了，啊，所以我们这位比丘现在对啊念佛法门非常有信心，雷打不动，因为他亲眼看到去年发生的事情，啊，这是受持，啊，这方面的感应的例子是很多了，啊，我们就不想在这里啊。这个过多的啊去谈，大家可以看相关资料。好，现在我们看第九总是名题啊，就是对佛说无量寿经这个啊经题的解释啊。首先是佛说啊，佛的意思有觉的意思，有智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应该属于佛教常识啊，我们就不想讲的太多啊。觉就包括三觉啊，自觉，自己觉悟，这区别于凡夫，凡夫没有自觉啊。觉他不仅自觉了，还要使众生觉悟，这区别于二乘行人。二乘声闻缘觉觉悟呢，他没有大悲心嘛，他就啊进入他的涅槃，哎，那么菩萨啊佛要觉他啊，所以区别二乘人觉满啊，觉悟圆满，这区别于菩萨。菩萨他也利他，但是在因地当中不究竟圆满啊，所以叫自觉觉他啊，觉满。第二个意思是智者啊，佛教特别讲究智慧啊，智慧这不是一般的聪明才智嘛，就是般若智慧啊，般若波罗蜜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在佛的这是菩萨因地修智，到他的果地上就是一切种子啊，到了一切种子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啊，一切都知道啊。对这一点也许有人就不一定很相信了，因为我们凡夫众生谁也做不到 一切都知道啊。当佛在那个时候宣说自己是一切智人的时候，那很多外道婆罗门等等也都表示怀疑，你怎么能一切都知道啊？我们看当时有一部经叫《放牛比喻经》，这是频婆娑罗王请佛结下安居啊，那么为了供养佛呢，就请了几个那个国家放牛最专家呀，来跟佛提供那些奶酪啊。那么三个月过来以后，佛就要离开这个摩揭陀国啊。那么频婆娑罗王就怜悯这几个啊，这个做了三个月工作的，说你们现在佛快离开了，你们去见见佛，供养佛啊。这几个人也说，是啊，我们去见一下佛，见佛请问什么呢？说他是一切智人。这几个人也不大相信，说我们问其他的问题吧，天文地理啊，军事政治他肯定都知道，他说出来云里雾里，我们也没有判别能力。哎，我们就问什么？我们最拿手的是放牛的方法嘛，啊，放牛的技术知道吗？我们就问他一下啊，这个什么方法能够使这个牛群能够长得彪壮啊，繁衍很多啊？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所了解也能判别的。他心想这个肯定悉达多太子不了解，因为他是王子出家，从小生活在王宫里面，对放牛的事情肯定不了解嘛。他这么去问，这一问，哎，佛就开始说放牛的方法，讲了十一种方法。他们只了解其中的三到四种。哎呀，这一听他们才知道，这个佛真是一切智人。于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发心出家的，哎，佛是一切智人，真的是太了不起，出家这个人还证到了阿罗汉果啊，也是无量寿经的啊31位尊者之一啊。那么对佛的功德的赞叹很多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有10种称号，像啊如来呀、啊、印供啊、正遍知啊、明心足啊、善事啊、啊这些世间解啊，这些我们啊应该都属于佛教常识，我不想在这里啊更多的去说了啊。那么还有佛的10个含义，以及天台中的6级佛啊，华严经呢是阐明10身佛啊。对10身佛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唯有华严经有的啊。那么他10身佛也无非是阐释佛陀觉悟圆满的意思啊，就是佛成佛之后10身就圆满，正觉刚刚圆成，这时候就叫圆满佛。一个菩萨摩诃萨啊，他用有10种见佛，就是见这佛的10身。第一是正觉佛，怎么叫正觉呢？他离开生死轮回了，他住乘无住道，如来啊，啊如就是无住道，来示现8相成道。所以菩萨以无着见，就不执着的心，能见到正觉佛。第二是愿佛，发愿的意思啊，这是佛在因地有愿，他随着他的愿来示现他的身份度众生啊。这那么菩萨呢，就得以出生见来见愿佛。第三是业报佛，业就是这个佛因地当中的6度万恨的孽啊，感得他的相好光明，这个报叫业报佛。那么菩萨以深信来见，身心的信心来见，能见到涅槃佛，也就是我们讲这种报身佛，唯有菩萨大圣能见得到这涅槃佛。第四是住持佛啊，这住持佛就是 佛随顺众生的根基啊来示现，有时候示现成他的相，有时候这个应化身他涅槃之后又有他的舍离子啊常住在这个世间，所以菩萨以随顺见能见到住持佛。第五是涅槃佛啊，这是化身示现灭度，这是菩萨以身入见能见涅槃佛啊。第六是法身佛啊，就是佛是以法界作为他的体现的，所以叫法界一相，一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空啊。所以见于法身佛，他就是遍布整个法界，所以菩萨以普智见啊，普遍到达的见来见法身佛啊。第七是心佛，心佛这个心呢，佛心是什么？佛心是大慈悲心，是实相的表达，湛然安住，这是心佛。菩萨以安住见见心佛啊。第八是三昧佛啊，三昧就是佛安住在寂静的涅槃，寂静的涅槃是无一嘛啊，不以万法为理就叫无一，所以有常常都在三昧状态啊。所以菩萨以无量无一见能见三昧佛啊。第九是本性佛啊，本觉真性治了本性啊，所以菩萨以明了见能达到明了见这个智慧见慧啊，就能见到本性佛。第十是随乐佛，乐佛是快乐的安乐的，这个随呢，如果随自己所乐，就是普遍受用，自受用身就是法身常寂光，哎，同时他又随众生的乐啊，众生应以何心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让众生得到快乐啊。那么这就菩萨以普爱见见随乐佛啊。所以佛不仅是一切种子啊，而且他是大慈大悲啊，所以他能够拯救一切众生啊。所以是这样的一尊佛来说，所以在这里特别指出这个佛说，这个佛是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说，说是解释是约的意思，约属怀也，这个说跟约是有关系的。你看那个周易有一个卦叫退卦啊，它的两下面是两阳爻啊，阳爻上面是一阴爻，看的是像开口笑的样子啊。所以对这个退的解释，退者约也啊，它的两阳爻表明它里面是刚的啊，外面的一阴爻表明柔，叫刚中而柔外啊。要这个说，说的有利益，一定要中正啊，所以说以立正，说是要顺乎天而应乎人，上顺天理，下应众生的根基。所以我们说切理切机，在周易这卦里面就给我们讲出来，叫顺乎天而应乎人啊。那么说对于民众引导他，引导他的前进的道路，当有一种说来引导的时候，这个民众走在这条路上就会忘记疲劳啊。如果先开导好了，让他在危难时之期去注视，这个民众就会舍身忘啊，忘死啊。所以这个周易说，说以先民，民亡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民劝亦在。这个，所以这个说呀，是民众得到劝勉的利益实在太大了啊。所以古圣先贤来到这个世间上，他是作为一个宗教的传教士、教育家，一定要用说的形式来教化众生，因为这个世界众生也都是耳根最利，所以说啊，说就约束怀也， 啊，这个法门净土法门无量寿经所展示义理常常蕴在胸怀，只是观察众生根基一成熟，能够单个能够相信，马上就说，说出的时候非常畅悦啊，大唱诸佛度生出世之本怀，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佛快乐啊。这是从他的心态来看，说我们说这说高兴才说，如果不高兴对你生气了就不说话啊，家庭的冷战就这两夫妻他不说话啊，一天不说话，一个月不说话，一年不说话，你看看啊。再就啊，从方法来算是四辩宣说，法无碍宣说啊，法无碍，义无碍，法无碍，慈无碍，乐受无碍啊，这个我们了解一下佛教常识啊，就是说一定要对这个义无碍，就是了达一切诸法的义理通达，没有障碍啊。如果你想说你对义理都搞不清楚，你说的自己都云里雾里，别人更是一头雾水了啊，他不容易。比如我们现在讲经说法啊，我们在学校也是说你给学生一瓢水，自己都具备一桶水啊，你不能说自己只有一瓢水，你很难给出一瓢水出去啊，他舀不满呢 啊。所以义无碍要了达啊，法无碍啊，这法就是通达一些诸法的名字啊、名相概念，也这种分别法义法的不同要清楚明白啊。这个词无碍，哎，这个语言呢、啊，要随顺众生的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族，你来为他宣说啊。你对于英国人，你要说英语啊。啊，对于德国人都说德语啊，啊，如果你用本文说的他不懂，你在义理高深，他听得云里雾里，他听不懂啊，那不行啊。所以佛菩萨有这种能力，一音说法，众生谁得够得解啊？如来一音说法啊，英国人听的是英语，法国人听的是法语啊，藏族人听的是藏语啊，那这是人道的啊。那么猪听到是猪的语言，狗听的是狗的语言，鹦鹉听到是鹦鹉的语言。哎，是这种佛的功能德用就体现出来了。如果现在很多人啊，我是即心成佛，我是佛，你连两国三国语言都不会说啊，什么动物也听不出你的名字，你怎么是佛呢？这就乐受无碍辩。也是这里有提到乐说，这乐说不是佛想说什么说什么，佛以众生的心为心呢，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好要，他想听什么法，你跟他去说什么法啊。这个圆融无碍啊，你跟小乘根基的人去说大乘法，他听得不高兴了啊。对那个贪着人天福报的人说无为离欲的这种出世法，他接受不了啊。所以你要随顺他来说。所以佛为什么五乘说法没有办法啊？即便是出世法，也得由一乘法开始三乘去说呀。啊，众生喜欢听什么法，跟他讲什么法，然后循循善诱啊。那么在这里啊、有世悉檀说法，世界悉檀，让众生欢喜，随顺众生的欢喜。为人悉檀，观察众生的根基，使他产生叙事和精神的善端。对治悉檀啊，应众生的病来下药，来灭他的恶。第一义谛悉檀，最终导向啊法性离体啊，这都是见众生的根基来说法。啊，这是说啊。这里佛说提出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不仅佛说，菩萨也可以说，天也可以说，仙也可以说，化人也能说，只要按照小乘法用三法印去印正确啊，大乘法以一法印去印，能够跟这个印相符合，都可以称为佛经啊。 那么在这里特别标出是佛说，不是其他室内来说，表明这念佛法门是其他的菩萨之下的这些善知识说不出来，唯佛能说出来啊。无量寿这是指法身常住的离体疾病啊。当有无量寿的疾病，必然含摄无量光啊，所以无量光寿的交融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么无量寿这是法藏菩萨因地建立的名号，无量寿。如果名号啊，无量寿含摄无量光，无量光寿是摄受众生信愿往生，那么这个无量寿可以很合理的衍生为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呼名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是这样的一个确定啊。那么经它的梵文是修多罗啊，这个修多罗的意思是现的意思，现呢、啊、那个像天竺国它很多花这花蔓都是用现来灌在一起放在一起，所以你到哪边他最好的礼节给你一个花蔓挂在胸前啊，那些啊，如果用线灌了它就不会散，如果你不线过不把它穿在一起，风一吹它就散了啊。所以佛一定要讲经说法，一定要把它灌在一起，它才能使佛法常住啊。那么我们中国对这个线不是很看重啊，我们中土是认为圣贤所说称为经啊，所以自然我们就把它变为经啊。那么这里契经呢，就包含着梵语和中文的一个整合，契就是契理契机啊，上契诸佛之离体，下契众生之根基啊。那么这个经就包含贯摄常法的意思，贯就是把它贯通在一起啊，摄呢就摄受被教化的众生，常是这种法是万古啊不会变异啊，法是可以作为众生的所依据的理则规范，所以经包括贯摄常法啊。那么佛说无量寿经也包含诸经所谈的教行理啊，佛说是属于般若德啊，佛说啊。那么这个信所说的信愿持名，这是解脱德啊，切入到离体无量寿法身，这就是由理流出教法啊，真如离体流出教法，这就是由离体教法来引导修行，由修行又切入到真如离体啊，由实相般若流出文字般若，由文字般若升起观相般若，由观相般若切入到实相般若，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好，那么翻译者是曹魏印度沙门康生凯啊，这里我们了解一下啊，曹魏刚才讲的是啊，这个曹丕之后的政权啊，这个沙门是一切修行人的总称，叫勤啊熄灭啊啊，这个贪嗔痴的啊，修道的意思，修清净道的意思啊，婆罗门教的出家人也可以称为沙门啊，对吧？这里说印度沙门，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是不是印度沙门啊，也是啊值得商榷啊。最先记载的是啊慧皎梁高僧传里面，他介绍康生凯的时候是说外国沙门啊，并没有指出是哪一国。那么据有关资料来看，当时在安息国和大斗智中间有一个国家，就叫康居国。那个康居国，那个国家有很多康居国啊，在这些法师在公元二世纪前后来了很多来中国来弘扬佛法啊。 包括像康生会、康梦祥、康聚啊、康生凯啊，这些比丘啊，他都是以他的国家作为名的，作为他名字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来看，这个康生凯有可能就是康居国人啊。当时在西汉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国，也曾经跟康居国进行了一些外交上的联系啊。他很早的时候就跟中国啊有来往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啊了解一下。好，时间到了，那么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